伯父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庆祝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能够在一同的敬拜。那么教会是从这个主日开始，是鼓励弟兄姐妹通通回来参加实体的主日的敬拜。那么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看到英文堂已经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敬拜。那么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这个初中生的这个敬拜也开始实体敬拜，儿童部门也开始有实体的一些上课跟敬拜。好，想想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初中生如果要参与实体的敬拜，那么我们的家长也必须要开车带他们来，所以我会鼓励家长们呢，如果可能就来参加实体的这个崇拜。我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主日学是在第一个时段上主日学。好，我上的这个主日学的班，山上的样式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效法。好，他们是9点钟开始，然后在10点15分的时候一定呢就让大家可以下线，可以结束，这样纵使上了主日学还是可以开车到教会赶得上实体的崇拜。那么如果你第一堂就要送小孩子来也没有问题，在我们这个圣道楼的这个楼上还有楼下，我们的 WiFi 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自己试过，所以你也可以来参加这个网上的这个云上的主日学，然后来参加实体的敬拜，好吗？等一下我就不多报告这一个了。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从现在开始就要习惯实体的回来。我也知道我们的诗班也很快就要开始礼拜四晚上的练习，然后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在实体的敬拜里面也有诗班要带领我们一同来献上诗歌的敬拜给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所用的经文基本上是上个礼拜的这个经文，好，所以我用的题目是信的功效第二讲。我的大纲是这样，首先我还是希望强调一下，在信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恩典中间的一个合适的，跟客观的真理中间的一个合适的一个平衡。那么其次我们要注意到信呢是得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在11章第6节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么然后我们要注意信是什么呢？信是寻求并且认识神。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那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对神的相信一定带来两个结果，或者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就是信有神，一个就是信他要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信所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或者信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寻求并且认识神。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信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亚伯他因着信，他献上的是讨神的喜悦，他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能够说话，所以信就留下属灵的遗产，信就留下了一个不会被时间磨灭的一个榜样。我们先来看信就是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真理的这个平衡。好，这个在上一次讲到结束的最后6分钟我很快的讲了一下，我觉得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好，那么我上次用的是英文的材料，我特别是永之把它翻成中文，好，所以也许弟兄姐妹们更容易明白。信的一个主观经历的一个代表可能就是卫斯理约翰吧。卫斯理约翰是在宗教改革之后，那么甚至经历了英国的国教，信仰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信仰。所以后来当卫斯理约翰有机会从英国到美国去的时候，在船上他就认识了一批莫拉维亚兄弟会的这一些组内的这些肢体。那些人对于神的认识，那些人对于神的这个热心，那些人自由的亲近神，那样子的一种氛围深深的影响到卫斯理。 因此后来当卫斯理·约翰回到英国之后，他就参加了在伦敦的一个莫拉维亚兄弟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在某一次聚会的里面，就是在1738年的5月24号，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这样：我感到心中那股奇异的暖流，我觉得我确实相信了基督，基督为救赎我而死，又赐给我确据，知道我的罪已被除尽。我在那里公开地向所有的人见证了我此刻内心的感受。在这里呢，有三个字，中文翻成感到、觉得跟感受，原文都是同一个英文的这个 felt, F-E-L-T, 好的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动词。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而这主观的经历是在什么地方发生呢？在他的感觉的里面发生。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好，那么所以卫斯理·约翰在那个经历，那么也深深的就影响到在18世纪的这个复兴的运动。好，很同时在英国有卫斯理·约翰，在美国有 Jonathan Edwards, 好，那还有 George Whitefield, 好，是在英国跟美国这两个地方呢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在这个神所带领的这个复兴的运动当中，也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已经僵化的一个信仰，已经一个太注重理性，好，而没有考虑到人的这一个跟神相遇的那样子一个经历，所以呢，在这个复兴运动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强调主观的这个经验，或者强调主观上在重生的这个经验。好，我们绝对不能够说这个经验不是重生来的，但是过度对于主观经验的强调也可能产生问题，所以我们要看信的一个客观的理解。那么有人问说，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的这一个先驱，好，那么他有没有一些重生的经验呢？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里面曾经提到他的塔里面的经验 Tower Experience, 但是很重要的是说，马丁路德的这个塔里的这个经验呢，并不是某一天发生的，而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这是在1515年到1521年。1517年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这个大教堂的门口，那么发表了他的95个的这一个论证。所以可是在差不多将近6年的时间里面，他说那是他塔里的经验。那时候他已经是威登堡大学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一开始教诗篇，那时候他有许多许多的这一个挣扎，因为他不是很清楚人怎么样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跟把握，人怎么样才能够跟神恢复起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天主教在那时候的教导着重在说，我们就是要行善功，就是要告诫。所以马丁路德就是照着当时教会的规矩，就是行善功也告诫。有一个一些相当出名，我想也是可靠的故事，说常常马丁路德从告诫室里面出来，走不了几步又重新回去，那么在那边听他告诫的这个神父就问他说，你怎么又回来？马丁路德说，不行，我又想起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他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挣扎的这个里面，他一直挣扎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怎么样可以在神的面前蒙到赦免，行了这许多的善功，做了许多的告诫，可是好像心里面仍然没有把握跟确据。直到后来在他的修道院里面，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里面，那位修道院的那个院长告诉他说，你就好好的去读罗马书吧。那么当马丁路德好好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第1章17节的经文就开始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把握，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就忽然明白说，原来这个义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善行， 不管我的善行多么的好，永远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原来这个义是神赐给我的一个地位，原来这个义是神赐给我的一个礼物。所以神的义，那现在我们常常喜欢说这个神的义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神赏赐给我们一个义的地位，这个义是一个外加的义，不是我们里面本来就有这样的义，是外加的，这个义呢是一个归算的这个义。所以这是马丁路德的这一个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呢是经过一段时间形成的，而这个经验的根据是根据客观上神所启示的这一个真理。今天我们再来想卫斯理约翰的经验，再来想马丁路德的经验，我盼望我们由这些古代的属灵的伟人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平衡。我们是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经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得救的把握，不能够只看经验，或者不能够只学别人的经验，或者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好像我就觉得我的信仰迷糊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客观的根基是在圣经上。这是我们看马丁路德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说，于对于路德的经历我们有一些省思。那么这个是西敏以前这个教Reformation 的这个老师 Carl Truman 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呢，对路德经验的一些省思。好，那么我就把它念下来。此外呢，路德经验的取向绝对是客观而外在的，中介点在独立而自外于我们的事上，那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圣言和圣礼中提供给我们的。这句话多么的宝贵而且重要。到最后我们的把握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而且外在的一个根据，这个客观而外在的根据就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客观跟外在的根据呢，跟后来的特别是18世纪开始的这些复兴运动呢，比较强调主观的经验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到最后我们的把握从哪里来呢？要从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言跟圣礼中能够得到。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天格外觉得我们明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不是我们不需要有经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到最后要回到神客观所启示的这一个真理。所以后来在这个 Carl Truman 的这本书上呢，他又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这与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呢也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现在受到这个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一些复兴运动的影响，我们把属灵生命的成长常常寄托在一些经验上，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路德他对于圣经的这个理解呢，他了解到怎么样呢？他了解到最重要的是要回到神的话。他说他这样讲的，他说 The word is powerful in and of itself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 world works are ordinary and routine. 神的道的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神怎么样，神的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常常就是一些平常的方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我们可以参加一些奉献的聚会，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在那些特别的聚会当中，好像我们对神有一些新的经验跟领受。那么我希望这样讲不是讲得太不合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灵命到了一个相当低落的这个光景，有的时候恐怕需要打一针强心针，让我们可以重新活动起来。但是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是靠每天打强心针过得来的，到最后要回到客观所启示的真理。 那么我也知道教会的有一位同工啊，过去在参加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得到许多的帮助，使得他的信仰整个活过来。可是他的信仰继续的进步是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而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呢，按照这个 Carl Truman， 按照马丁路德的讲法，是 ordinary and routine， 是平常的，而且是怎么样呢？而且是一般的。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把这个再讲得更清楚。而且在这里，我上一次也特别引用了中马田的一句话。中马田的这样的一句话呢，把它中文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应该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圣经，而应该根据圣经的教导来检视我们的经验。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二十几年之前，我有机会到中国的这个内地，好，那里有一个家庭教会，我在那里服侍了已经很多年。我刚去的时候，当地的教会领袖告诉我们说，他们很受一派的家庭教会的影响，那我也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他说，因为那一派家庭教会的创始人，他的家乡呢，因为那一派家庭教会的，这因为那一派家庭教会的创始人呢，当他重生的时候，他真的感受到这个罪的这一个可怕，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以至于据说他哭了三天三夜。也因为他自己个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验，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产生的结果就是说，从此在他的那一个家庭教会体系里面成长的基督徒，好像就会认为说，一个重生的人一定要有畏罪哭个三天三夜的经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可能是不是就没有重生吧。所以他们常常去到别的一些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问他们说，你重生了没有？他们回答说，重生了。然后他们问说，你怎么知道自己重生呢？有没有哭了三天三夜？那那边的弟兄姐妹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那对于那些说没有的人，他们就说，那不行，你这个重生不够真切。这就是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而这样讲呢，百分之百是违背了圣经的这一个真理。所以中马天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圣经，不能够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重生这一回事，而必须要根据圣经整体的教导来解释说，到底重生是，到底我们的经验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子的危险呢，不单单我们自己走迷了路，我们还会把一些这个听从我们教导的人带偏了路。有一些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可贵，也非常非常的戏剧性，而且戏剧化。因着这些经验，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讲出来就多了一点点属灵的权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权威不是从我们的经验来，我们的权威是从神的话来，是从把神的话解明开来。好，所以请记得中马田在这里所说的，好，我们必须要用圣经全面的教导来衡量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经验绝对化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单单是危险的事情，而且是不合圣经真理，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信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得神的这一个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一句话呢，是双重的否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其实它是讲一个肯定的事实，就是要人有信才能够得神的这一个喜悦。好，那么什么样的人叫做有信的人得神的喜悦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四节就提出一个正面的例子。好，我上次已经提到过这个因信 这一个字啊。那么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总共出现了17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旧约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约书亚记一些信心的人物啊。有的人喜欢说是叫做 honor roll of saints 啊，或者说甚至有人把它，今天下午有这个 Super Bowl， 有人说呢这是信心的 Hall of Fame 名人堂。我真的觉得这个讲法不好，其实这些人就是信心的器皿，是神所拣选，然后呢因着神所拣选，因着神的恩典，以至于可以为信做见证的人。这些人不过是器皿，这些人也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甚至这些人是有许多缺点，很多不完美的人，可是因着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能够信，在这个信的里面，神给他们信的恩典，让他们抓住了神，以至于成为信心的器皿，成为信的这一个见证。好，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亚伯就是一个信的见证。我们要看到这个亚伯跟该隐的一个对比。好，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提到信的这个器皿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表示这是神在历史上每一个世代拣选人要为这个信来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个信是指向谁呢？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就是希伯来书12章2节所说的。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亚伯跟该隐的这个对比。那刚刚华雄已经带我们念了这一段圣经，所以我就不要再继续的念了。表面上看，亚伯所献的跟该隐所献的是根据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该隐呢是种地的，那么亚伯呢是牧羊的，而且种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本身呢也是圣经里面很称许认为宝贵的行业，对不对？因为后来这个神就对亚当说怎么样呢？说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种地本身也是神要人所做的这一个事情。好，那可是亚伯蒙福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倒不一定，我现在先说哈，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所献的，虽然到最后我会说跟他所献的可能还是有关，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好，这个义人就是本身他这个人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好，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提到这一个怎么样呢？提到亚伯是义人。约翰一书3章12节提到亚伯跟该隐的对比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呢，该隐呢是属于恶者的，而亚伯呢是怎么样？是义的。好，所以到最后，这个亚伯该隐所见的，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或者不能悦纳，最重要的根据是这个人的这一个本身。所以箴言15章8节才会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好，所以这个希伯来书10章38节提到这个信跟义的关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好，所以亚伯所献的所以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人首先是讨神喜悦的，他以神所喜悦的信献上，所以他所献的就讨神喜悦。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亚伯跟该隐的这个对比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个态度呢决定一切。好，因为亚伯所献的是什么呢？亚伯所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好，那有一个圣经翻译成说，自己羊群中最肥美又是首生的。好，表示说他所献的是费了很多的心血挑出最好的能够献给神， 所以他所献的表达他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对神敬畏而敬虔的态度。好，而这个该隐所献的呢，和合本的圣经是翻成说该隐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那么我后来查了一下呢，我们这个现代的中文译本呢是献上一些土产。那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来翻译的一个圣经的这个解经书呢，他也把它翻成 some produce of the land， 特别是说地里面的一些土产。其实按照圣经上的这个真理，土产也可以献给神。生命记上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把出熟的果子、出熟的东西要献给神。以前的人以为出熟的是最好的，是属于神的。好，那么并不是不能够献土产，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两个人献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亚伯的态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把羊里面头生的，而且把羊的脂油，羊的脂油是羊身上最好的东西，他献给神。而该隐呢，就是献地里面的一些土产。所以在这两个献的背后，其实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存着敬畏跟敬虔的态度呢，还是存着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个态度。也有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觉得说，亚伯所献的，那么既然是把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脂油献上，那就牵涉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牵涉到流血。在圣经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已经有流血的这个事件，就是创世纪3:21，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何能够拿到动物的皮子呢？那必须有流血的这个事件来发生。所以也有人以为亚伯所献的因为是流血，那么这个呢也许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在这里如果最后要结束这一段之前，还是要想一下，其实神对于该隐曾经提出了这个警告，在创世纪4:7，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泥融化的一个罪，不是只是好像一个无形的一个力量，这个罪呢，好像背后呢，就是一个英文叫做 beam，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一位有位格的。而且恋慕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恋慕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呢，有人说就是古代闪族语文魔鬼的这个名字。所以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双关语，这个罪呢，这个魔鬼的本身要怎么样呢？要引诱你，要恋慕你，然后呢伏在门前，要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制服你。可是神在这里给该隐的警告就是说，你却要怎么样呢？你却要胜过他。当神给该隐这样警告的时候，不单单是警告，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同时呢，当神这样对该隐讲的时候，我的理解也就是说，该隐有没有能力能够赦过罪？他如果回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胜过心里面对于亚伯的这个愤恨。圣经里面提到说，该隐呢就心里面就非常的愤怒，变了脸色。这个非常愤怒呢是很强烈的一个动词，圣经里面用非常愤怒这个字的时候呢，常常就指出这个非常愤怒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凶杀的这个案件。那么神并不是没有给该隐警告，可是该隐在这里并没有听从。所以如果信的结果就是顺服的话，刚刚这个华雄戴牧所唱的诗歌，该隐在这里显然没有顺服，显然没有顺服，显出他里面没有信。好， 那么然后呢，在这里当神问该隐的时候，你的兄弟亚伯在那里。那么然后该隐怎么回答呢？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一句话甚至可以照字面翻译成说，我岂是牧羊人的牧人吗？好像在这里甚至还带着一些讽刺的意味来回答神。所以你就看出由该隐所做的，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什么事情呢？看得出来该隐这个人，他所以他所献上的不蒙悦纳，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出了问题。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信就是寻求并且认识神。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因为这件事呢，就解释信的两个根本的这个要素。信有哪两个根本的要素呢？一个就是信他是，那么很多中文的圣经呢都翻成神的存在，信神的存在，这是好几个中文圣经这样翻译。也有很多英文圣经翻译说 believe God exists， 相信神存在。那么然后信是什么事情呢？信他对于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这是思高预本的这个翻译。我们现在先要来想一件事情，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态度就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就不能够再存着一个事不关己的态度。如果神真的存在，如果神真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者，那么今天早上在我们主日学的班上，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早期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后来到了美国革命的时候，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变成是所谓理性论者或者自然神论者，他们会觉得说神存在，他们会觉得说神可能创造了这个世界，此外他们就不再关心任何关于神的事。但如果神真的存在，神真的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那么我们人要认识神，要寻找更认识神，就变成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这个事情。有一位在20世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神学家保罗·田立克，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一个很出名的老师。我们不能够同意他在信仰上的一些立场，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ynamics of Faith， 好多年之前我看过中文翻译本，他就翻译成信仰的能力。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观念，虽然对于他其他的理念我们不一定能够赞成，但是他这个观念却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说信是什么？信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的 ultimate concern， 最高的一个关怀。如果真有神，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应该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高的一个关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人生里面最高的关怀是什么事情？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女最高的关怀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最高的关怀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的朋友，我们最高的关怀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 ultimate concern？ 而且圣经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诗篇里面这一句话讲得多么的深刻，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有一般人是理论上的无神论者，他们证明神不存在，神不存在，不存在的你怎么证明呢？但圣经上提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是实际上的无神论者，神存在也罢，他与我无关，以至于他们心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 还有没有一些在寻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神真是存在，我们在他面前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呢？不能够再存着一个轻忽的态度，说他存在与否与我无关。那么底下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他怎么样呢？他对于寻求他的人是赏赐者。麦卡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讲得多么的好啊！他说，每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中间若是还有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我想你愿意有一天打开心门接纳耶稣，我想你会有跟我们中间许多信主的人同样的经验，就是当你终于踏出信仰这一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受，说原来他在那边等我已经很久。我们在回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我今天能够相信，其实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神已经安排了许多的机会，安排了许多的人，让我有机会能够一步一步的认识他，安排了许多的环境，让我这个不信的刚硬的心能够渐渐的柔软，终于有一天我能够相信。所以其实神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读浪子的故事，我想最让我们感动的一点，就是当这个浪子往父亲家里面回去的时候，相见还远，他的父亲就看见他的儿子，就跑过去抱着这个儿子与他亲嘴。为什么是父亲会看到他的儿子呢？其实是父亲在那里一直在等待。自从这个儿子离开家之后，父亲就一直在等待，以至于远远的时候父亲就看到这个儿子。我们许多人认识神，打开心门接受主，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其实神已经在等。而且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赏赐者。好，那么有人怎么解释呢？就是神给予寻求他的人的赏赐，就是神的自己。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句话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我上次已经提了一点点关于成功神学，好，我不想再多讲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找到神自己，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所以诗篇43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腓立比书3章第8节，保罗他可以自己这样子的讲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神的这一个自己，那么这种寻求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寻求，不是只是因着认识神而得来什么样的好处。当我们真的这样子寻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会非常不一样。有一首诗歌我们现在不是那么常唱，但是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是 A.B. Simpson 所写的。诗歌的歌名就是 Himself， 就是他自己。好，那么这一个诗歌的歌词怎么说呢？第一节哈，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哎呀，这句话应该所有信奉成功神学的人要好好的来读。下面这句话格外的宝贵，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 A.B. Simpson 是一个有很深刻的这一个经验的一个人，可是等到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 这样子的诗歌多么的宝贵，这样的诗歌带着多么强烈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性质，这样子的诗歌也帮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直跟神求恩赐而忘记了赐恩主，我们是不是一直希望有一些感觉，但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只是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直希望得着恩赐，越这样求越看自己，但是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 要的其实是一位赐恩主。好，那么前面的那一句话也非常宝贵，就是凡到他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其实原来是说必须信他是，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动词，第三人称的这个单数是这个动词，必须信他是。如果想到他是的话，我们就立刻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是就是神对于他自己的启示，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好，那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其实自由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神的名字呢就是我是，好，那么我是自由拥有的，如果你要再意思翻，就是我是那我是，希伯来文的 Aye 就是我是。那么为什么这个我是的名字那么重要呢？因为后来在74译本里面，这个我是翻成希腊文就是 Ego and me。好，那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耶稣这样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耶稣在那里就用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对于他名字的这个自称的74译本的翻译呢，来怎么样呢？来说他自己。那么这等于是耶稣的一个神性的一个自称。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信留下来属灵的这个遗产。什么的属灵的遗产呢？他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说话。有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喜欢说，你看亚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血从地里哀告，或者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提到说，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面呼喊，但是这个因信仍旧说话，说话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表示说他现在还一直说话，表示说他有持续的一个影响力，信的人有属灵的持久的影响力，好，责人日已远，典型在素习。什么叫做信的人有影响力呢？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姐妹做见证，她提到说，他们家里面在一个不是很繁华的一个小地方开一个照相馆，可是当她的父亲信主之后，就知道说主日要分别为圣，献给神，所以他们就决定照相馆还是开，可是主日那一天照相馆不开。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一天是要分别为圣，要去聚会，要去探访弟兄姐妹，所以那一天照相馆不开。你想想看，在一个小地方，哪一天照相馆的生意最好？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就不开了。那当然，这个姐妹的见证就是说，神也没有亏待他们。好，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心里面真的有一些感受。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南部一个教会的一个特别的培灵的聚会，在主日早上啊，那我自己没有注意，因为我平常也不在那个教会聚会。可是邀请我去的弟兄，主日结束之后就跟我说：“哎呀，栾长老，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呢？”他说好几个我们教会的执事今天都没有来，我说为什么没来呢？他说这个聚会好久以前就决定了，可是呢这几个人没来，因为带小孩参加比赛去了。带小孩参加比赛并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子给小孩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就把一些学校里面的活动就怎么样呢？就觉得 这一个礼拜五、礼拜天，只要有任何的活动跟教会的活动有冲突，那就是学校的活动优先，教会的活动放到一边。这样做的话，我们留下什么属灵的这个影响力呢？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祷告，然后起来喜欢大声唱诗，因为家里没有别人，家里楼下没有别人，他唱诗的时候就很自由很奔放。那每一次他的女儿从楼上走下来，看到这个爸爸这样子的唱诗那种大声，有的时候就会故意的在人的面前来做，我爸爸早上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他做这个事情呢，是有一点点想要让他的爸爸觉得很困窘，可能吧，这个爸爸可能因着这个女儿学样有一点点困窘，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女儿从小从楼上走下来，看见爸爸在楼下读圣经祷告唱诗敬拜神，这个做父亲的不需要讲什么话，这个女儿长大了结婚了，自己有了小孩子了，她也晓得爸爸不需要讲什么，从小她就看见，这就是属灵的影响力。今天早上当我还跟幼美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幼美特别说，我的岳父是个信仰很虔诚的一个人，他对于我岳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天晚上都看到我的岳父跪在床前来祷告，然后呢才上床睡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有许多是做家长的人，我想问大家，我们留下什么属灵的影响力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留下什么属灵的影响力给我们孩子？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三观能够健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训，不是靠我们讲什么，而是靠我们来做什么，好不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就只能讲到这，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有一天我们的人生都要结束，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渴望，就是有一天当我人生结束的时候，可以仍然因信而仍旧说话，因为你借着无用的器皿留下了属灵的影响力。我为中间所有就家长的祷告，愿意这一篇信息带给我们一些省思，我们留给孩子什么样属灵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愿意今天这样的信息帮助我们中间还在要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晓得说每一次我们要回过头来要寻找你，其实你已经在那边等待，我们不要再蹉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